我们在开始之前，首先低头祷告，求神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担当我们的罪孽，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明白他将来会再一次降临，不是为了担当罪，而是要向我们成全救恩。我们现在请求你教导我们这些等候他的人，在等候他的过程当中要采取怎样的姿态，为的是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他的面前并获得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是不是知道上周五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这里有没有人不知道上周五是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五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在那一天，零售商为了吸引客户去购物，会大幅降价。我知道中国也有一大堆的像黑五的热情，比如就在本月的双十一，大家有没有趁这个机会来买一些好货呢？我相信某些人会趁的。其实虽然它的名字叫黑色星期五，但是这个时间段会继续一段时间。你比如说亚马逊的黑五优惠是明天 才结束。我当然不想让大家贪心，但是如果有什么特别的需要的东西，你可以明天去买。我们应该趁还 来得及的时候，免得太晚了，让我们因为错过这个机会感到后悔了。其实很多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机会都是这样，我们要趁机会，要不感到后悔。如果我们身体不好，我们应该趁还 来得及的时候看病，免得太晚了，我们的疾病已经变成致命。那些要参加考试的学生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去预习，免得在考试结束后取得不了理想的成绩。对于那些踏入职场的人来说，他们也要在截止日前晚完成老板安排的工作，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完成任务，免得惹老板的愤怒。我们今天通过路加福音也会发现，人类也要趁还 来得及的时候做神的心意，免得会面对极其严重的结果。这个结果比错过购物的机会，比考试不及格，比惹老板的气，甚至比 来不及得到身体的治疗更严重。路加是让我们因为正确的分辨时代，所以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悔改。待会儿我们会查考今天这段经文，但让我们首先花些时间来思考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早在他的序言里，这个福音诗的作者路加宣告了他的写作目的，他要让他的读者晓得所学到的道理都是确实的。看来路加的读者已经学到了福音，就是使徒们传扬的福音。路加之所以写他的福音，是为了让读者确信他所学到的悔改赦罪的福音是确实的。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是怎么达到这个目的的呢？它如何帮助我们知道悔改赦罪的福音是确实的呢？我们单章上的第一个标题是因为正确的分辨时代。其实当我们看到第五十七节 十二章五十七节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耶稣是在跟众人说话。他原来是跟他的门徒说话的，但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中，他是跟众人在说话，包括他的门徒，也包括那些不是他的门徒的人。所以他说的话不只是可以应用到基督徒的身上，但也是针对还没有做决定跟随耶稣基督的朋友。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从五十四到五十六节，他说了：“你们一看见西边有云彩升起来，就说要下大雨，果然这样；起了南风，就说天要热了，也果然这样。”耶稣为什么用了这个比喻呢？让我们看五十六节：“伪君子呀，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象，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代呢？”耶稣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突然开始提到分辨时代呢？其实时代这个概念在路加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看来原先读者期待的是被预言的基督降临人间，然后马上建立他的国度，报仇神的第一人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但路加想要让读者明白，在基督降临审判并建立他的国度之前，他首先要死，要复活，要升天，并且要开创救恩时代。这次描述耶稣向耶路撒冷去的系列讲道，让我们经常意识到，现在我们还是处在救恩时代，万国的罪人可以通过悔改相信福音而得救。但基督一定会再一次降临，进行报仇，进行审判，审判所有悖逆神和拒绝福音的人。在刚刚过的几个礼拜，我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关于他第二次降临并且报仇的教导。在我们刚刚看到的54到56节，耶稣用比喻继续解释众人要为他第二次的降临做好准备。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听众能够从天气的不同变化来判断什么样的天气将会来临。云彩升起来就知道大雨要来，南风起来就知道热天气要来临。那么正如他们明白不同气象变化意味着不同气候的来临，同样的，他们应该能够分辨现在就是他们的当时，是救恩时代，并且基督的审判要来临。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呢？因为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所行的神迹，他们应该知道这些，因为听过他们所传扬的福音，所以他们应该知道现在就是他们的当时，是救恩的时代。并且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也就是他审判以及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马上就要来临。耶稣当时责备听众说，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代呢？他们看了，他们听了，他们应该知道，更何况我们呢？我们住在一日四里的伦敦，在出发之前我们看看灰色天空，就应该知道下雨雨水会来临。同样的，我们在圣经读到了耶稣和他的使徒们所行的更多神迹，我们也知道耶稣死了又复活了并且升天了。此外，我们也看到了福音在万国的扩散。我们因为看到了这一切救恩时代的迹象，就更应该能够分辨时代。 现在就是救恩时代，因为第一次降临的报仇的日子一定会来临。基督第二次，不好意思，第二次降临的审判的日子一定要来临。那么既然我们明白了这一切，既然我们明白现在是救恩时代，基督将会第二次再降临，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姿态呢？我们应该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悔改，这是我们单章的第二个标题。这个标题是来总结十二章五十七节到十三章九节的。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让我们一个一个来思考这三个部分。首先在五十七到五十九节，耶稣用了一个比喻让听众跟他们的对头求和。让我们一起朗读五十七到五十九节，开始就是你们为耶稣使用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要让听众在路上跟他们的对头求和，免得要面对法官和差役的审判，被关在监狱里。比喻的对头是谁呢？是神，也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欠神这个对头什么债呢？我们因为犯罪了，背逆了他，就欠他的公义，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我们还在路上，还没有到法官那里，有什么意义呢？这代表我们还处在救恩时代，审判日还没有来临，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临进行。跟对头求和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跟神，我们的对头求和的方法是来悔改，相信福音。周三晚上，应该有不少人在 IGG 查考了罗马书，这些弟兄姐妹看到了，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的死亡以及复活，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与神和好，与神复合。被关在监狱里又代表什么呢？它代表所有拒绝福音的人要面对的审判就是地狱。耶稣的目的是让听众，也是让我们趁还 来得及的时候悔改，免得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太晚了，我们因为没有跟神提前求和，将会面对审判。也许有人说，基督的教导非常严厉，我信的不是这个耶稣，而是那个充满爱心的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这样警告我们，就是因为他的爱心，他为我们的爱心。其实他不用警告我们，但是因为他确实是充满着爱心，他就在警告我们，为了给我们机会跟这位公义的神求和，通过悔改相信他得到赦免，从而避免最后的监狱，最后的永恒的审判。不仅这样，我们知道耶稣的爱心体现于他为我们死了，这很奇妙。我们不用做什么，我们只要信他，依靠他， 我们就可以跟这位神求和。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这段经文是让你意识到你因为你的罪孽是欠神一个很大很大的债，但耶稣完全为你付了，他死了，他又复活了，他现在让你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跟神求和悔改，并且相信福音。那么耶稣这么说，他所指的是是不是只是针对某些特别坏的人，而并非所有的人？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人都欠神的债。这段经文的下一个部分，一到五节，十三章一到五节，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第一节是说，就在那个时候，有几个在哪里的人，把加利利人的事告诉耶稣基督，就是比拉多把他们的血和他们的祭物掺在一起的事。耶稣如何回答他们呢？在二节和三节，他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才这样受害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然后为了支持他的论点，耶稣还用了另外一个例子，在四到五节说，你们以为从前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的那十八个人比一切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更有罪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悔改也都要这样灭亡。耶稣的意思是说，不管是那些遭遇谋杀的人，还是那些遭遇死亡事故的人，我们不要以为他们这样死意味着他们是更有罪的。耶稣当时要让群众知道，现在也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的话，我们都要这样灭亡。他这么说，你们都要这样灭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也要遭遇可怕的谋杀，还是会因为事故而死去吗？我想答案应该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耶稣将人的死亡以及人最后受到审判的结果看作是一个类别的事情。我们应该说，这两种灭亡都是来自神的审判。不管是那些比拉多杀害的，还是那些西罗亚楼倒塌所压死的人，他们都死那样死去，都是一种灭亡，其根本原因都是来自神的审判，因为罪的审判。同样的，不管是当时的群众还是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也都会遭受灭亡，就是说来自生命终止的灭亡，以及来自审判日的审判的灭亡。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能够理解耶稣的教导的含义。我们看人经过可怕的死亡，有可能有以下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来假定那些人的死是因为犯下了更严重的罪，就配得那样死。第二种反应是说，那些人是好人，神让他们那样死是完全不公平，这样我们会怪神。以上两种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其实我们应该明白，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配得灭亡，不管是来自死亡的灭亡，还是来自最后面对神的永恒的审判的灭亡。所以呢，所有人都要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还没有悔改，让我们不要采取自以为是的态度，以为仅仅是特别有罪的人、特别坏的人才要 面对审判。正相反，让我们听到耶稣的话语，你们若不悔改，也都要这样灭亡。这样一来，每次我们听到人的死亡，不管是来自谋杀，还是来自自然灾害，还是事故，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的死亡，它都是一种提醒，神正在进行审判，我们要悔改，免得我们自己最后会面对灭亡。让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提醒，让我们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悔改。而且让我们注意，悔改这个词是用现在进行时写的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耶稣给听众的吩咐是要悔改，并且继续悔改。我们这些已经悔改的基督徒 也一样也要继续悔改。也许有人在疑问，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应该怎样悔改呢？简短的来说，悔改就是离弃罪，离弃罪恶，然后归向主耶稣，寻求赦免，然后顺服他。你可以用这个定义来填当中的空白。悔改是离弃罪恶，然后归向基督，寻求赦免，然后顺服他。感谢赞美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死亡以及复活，我们一旦这样做，一旦离弃罪恶归向他，我们一定会得到赦免。这段经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六到九节，应该会让我们更清楚悔改是什么意思。耶稣说，有一个人把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的葡萄园里，他来到树那里 找果子，却找不到。他对管园的说，你看，这三年我来到 这棵无花果树那里找果子，却找不到，把它砍了吧，何必败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人，今年却留着它，等我把周围的泥土挖松，加上肥料，以后结果子就把，不然再把它砍了。耶稣讲这个比喻，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无花果树代表什么呢？在这里，它代表，它指的是一个没有悔改，并且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的人。管园的又代表谁呢？管园的代表耶稣基督。在这个救恩时代，他给所有人机会来悔改，并且结出悔改的果子。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结出果子呢？我们在路加福音里已经看到了这个说法，施洗约翰在3:8宣告了，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耶稣也在6:44教导了，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然后他马上就让我们明白结果子这个概念是什么？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如果用施洗约翰的话语以及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来理解意思，结果子的意思是因为悔改就顺从主耶稣基督的话语。那么无花果树被砍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审判，没有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的人。耶稣通过这个比喻想代表什么呢？整段经文的意思是，罪人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悔改。 如果不愿意悔改的话，结出悔改的果子，他们就要被砍掉。这个比喻还加了什么新的内容呢？它让我们意识到悔改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那就是结果子，就是结出来自顺从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果子。耶稣要让所有人明白，现在是救恩时代，我们要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悔改。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们要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已经自称是基督徒的朋友要继续悔改，继续结出悔改的果子，免得在耶稣的回来也会被砍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用我们所听到的这一切的内容呢？让我们首先回到路加的写作目的，他要让读者知道所学到的道理是确实的。原先读者和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都已经学到了这个悔改赦罪的道。今天这段记载耶稣基督的教导的经文，应该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骗。真实的福音，原来耶稣基督所传扬的福音，就是我们听过的悔改赦罪的福音。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完全确信这个悔改赦罪的福音。耶稣所传扬的福音不是成功福音，让我们得到这个时代的钱财和身体的健康。他所传扬的福音也不是社会福音，让我们为社会的改造而工作。我们可以确信他所传扬的是悔改赦罪的福音，是让我们能够经过他的第二次降临的审判，承受永生的福音。那么我们确信这个福音应该有怎样的结果呢？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确信悔改赦罪的福音的理所当然的结果就是悔改。适合这个救恩时代的姿态，就是一个谦卑的愿意不断的悔改的姿态。悔改不仅是我们做一次为了进入耶稣的国度的事情，耶稣用了现在进行时，是因为他要让我们继续悔改，一直到耶稣基督再一次降临的时候，悔改是基督徒要采取的姿态。我们要天天准备好自己的心，为了来聆听耶稣的真理，然后回转走在正路。我们上次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就彻底悔改是什么时候？如果我们想不到是什么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柔软我们的心，求他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求他帮助我们离弃罪恶，然后归向基督得到赦免。说实话，我发现我自己非常非常容易意识到别人的罪，但不一定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罪。不知道 有没有别人也是这个毛病。愿神让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求他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愿意天天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求和，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悔改，确信这个悔改的赦罪的福音的结果就是采取悔改的姿态。此外确信悔改赦罪的福音的结果是结果子，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让我们在这个系列讲到的结束来反思，我们的生活有没有结出 悔改的果子。基督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现在是救恩时代，有没有让我们结出适当的果子？有没有让我们愿意不惜代价的传福音？有没有让我们愿意，即使有可能会面对来自权威的逼迫，但还是跟随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有没有让我们养成为基督的国度的扩展祷告的习惯？有没有让我们远离贪心，并且因为信任天父的供应，就先求神的国，并施舍给有需要的人？有没有让我们即使面对家人的拒绝和排斥，但还是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并跟随他？让我们这样趁还来得及的时候，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此外，我们确信这个悔改赦罪的福音有另外一个理所当然的应用。我们不仅应该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自己要悔改，但让我们要趁这个时候传福音，给别人机会来悔改。我们马上即将进入圣诞节的季节，我们会有太多的机会邀请人来参加传福音的活动。我们是怎么看待我们周围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同事、同学？按照耶稣的教导，他们因为有债务，没有跟神求和，就要进入他的审判的监狱里。他们是因为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就要被砍掉的树。不管他们表面上多么善良，多么值得尊敬，他们如果没有悔改，都要灭亡。让我们趁还来得及的时候，邀请他们来听福音，或者自己给他们传福音。然后我想应用到还没有相信基督的朋友们的身上。我们在讲道的开始提到了黑色星期五，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机会买一些好货，我们可能会感到后悔。也许有另外一些人因为花了太多钱就感到后悔。但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劝告你们，你们如果没有悔改，如果没有做决定离弃罪，相信耶稣，顺从他的话语，你会有永恒的后悔。你如果愿意悔改，就一定会享受来自神的永恒的喜乐和平安。但你如果不愿意这样做，按照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话语，你一定要灭亡。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随时都可以再一次降临，你们要不要绝对不要拖延。我恳求你们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悔改，从而得到永生。阿们。让我们低头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来到这世上担当我们的罪孽，又复活升天，呼召我们悔改相信你。感谢你，我们一旦这样做，就可以接受永生，可以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可以有永恒的生命的盼望。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这样顺从你的话语悔改。我们相信我们一旦这样做，我们就会接受永生。感谢你这样接受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